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儿。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卷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卷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大家安静，听我的建议。
别说话，你居然说话。
大家还记得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真的好，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孩。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她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她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他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陛下，刀在此。
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十二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 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多利每天下午都在路上奔驰，小孩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要上，今天是钢琴，明天是跳舞，后天是游泳，多利不辞劳苦地接接送送。听说学象棋能够训练孩子的脑力，多利看着满满的行事历，想办法再挤出一个时段，不要让小孩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孩子下星期要过生日，多利脑子里盘算该怎么帮他办一个精彩的生日派对。他一直想要的玩具也得赶快去买，当做生日礼物。还有，暑假快到了，是不是该带孩子去迪斯奈乐园，他的童年才没有遗憾。很多妈妈都跟多利一样，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摆上。要不然心里就有愧疚，好像妈妈做得不够称职。但是孩子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呢？艾润科特女士是一位资深的老师，她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教过不同类型的小孩。每年母亲节前，她就叫学生拿出纸跟笔，要他们写下他们最喜欢妈妈为他们做的事。学生对这个课题都很有兴趣，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认真的思考，整个教室会因此变得非常的安静。当他们脑中浮现了愉快的回忆，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绽放出笑容。几年下来，科特女士发现，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的孩子，基本上回答的都很类似。那就是在他们脑中印象最深、最让他们快乐，还有最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被爱的，都是妈妈为他们做的一些很简单的小事。科特女士列出了出现率最多的前十个。第一个是，我睡觉前到我的房间，帮我把被子塞紧，然后唱一首歌给我听，或是告诉我一些妈妈小时候的事。第二个，抱抱我，亲亲我，跟我谈心。第三个，花时间单独跟我在一起，旁边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第四个，为我准备营养的食物，所以我可以健康的成长。第五个，晚饭桌上和我谈一谈周末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第六个，晚上跟我谈天说地，聊聊跟爱呀、学校啊、家人有关的话题。第七个，让我常常在户外玩。第八个，跟我裹在同一条毯子里，一起看我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第九个，管教我，这会使我觉得你在乎我。第十个，在桌上或是我的饭盒里留写了温馨话语的小纸条。这十个小孩列出的项目都不是很难，而且几乎都不用花钱。虽然不能够直接提高孩子的成绩或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却能够让他感受到您的爱。天底下除了爱，还有什么是一个妈妈最想要给孩子的？所以，亲爱的妈妈，在忙着陪孩子东奔西跑，为他添购一样样好东西之余，别忘了搂搂他，亲亲他，花点心思，跟他有一些亲密的好时光。这些简单的小事，能够为您传达最深的爱。我是何云。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And you gave up your life, one perfect sacrifice. And this is love that you have first loved me. You did not wait for me to make myself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祈求就给你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开始这样的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向神说话，也是灵里面来向神交通。主耶稣在主祷文中教导我们，祈祷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天上代表至高全能圣洁的神，慈爱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应用我们的祷告，祷告能够使我们得到那些似乎不可能或远在天边的东西。摩西的祈祷分开了红海，他的祷告使磐石流出水来，也使天上降下食物玛拿。祷告呢，也使以利亚的祭物得蒙天上降下火来悦纳。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祷告也使人病得医治，并使无数的灵魂悔改信服福音蒙恩得救。祷告是那样的重要，可是有许多人要请他祷告都说他不会祷告。今天主耶稣在主祷文教导我们说， 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可以说，主导文是最美的一篇祷告的魔幻的文。然而，祷告有一些的原则。首先要知道，祷告要出自于真诚。马太福音六章五节到六节中，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祷告不要像那为善的人故意让别人看见，要进入房间关上门。这是说祷告是自己与神的交通，要专心，要安静心，专心的向神祈求，真诚的向神祷告，那是大有果效的。犹太人有三个祈祷的时间，就是上午九点、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时间一到呢，他们就必须要祷告。有些人为了跨视他的近前，就故意在祈祷时时间之前出门，时间一到，他正好是来到永吉的地方，或者是正好上到要进入会堂的最高一级的阶梯上，让所有的人看见他的虔诚，而且他们祈祷的时间很长，这是一种跨钥式的，而不是虔诚敬虔真诚的祷告。我们对神的祷告，主耶稣勉励我们也要心真意诚。有些人的祈祷也是机械式、习惯式的祈祷。有一个人和家人坐下晚餐饭前的谢饭祈祷呢，为桌上的东西，为预备好的双手，也为赐食物的源头来感谢神。但是在进餐之中，他不断地抱怨饭煮得太硬了，汤太淡了，鱼太过火了等等的事情。盼望我们的祷告不要感谢又一遍的抱怨，让我们的祷告是出自于真诚的敬虔的祷告。
要充满希望。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希望您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人，因为如果您是基督徒，那就更应该如此。在上个周末，我与一位认识主多年的朋友聊了起来，他在市中心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而我的朋友对生活有些愤世嫉俗。那天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琼尼，你不认识我的同事，办公室里有太多的案件商人，同事之间争风吃醋，更有许许多多的抱怨，有时候我下班回到家真的沮丧极了。当我听朋友这样说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不仅需要充满希望的话语，而且还需要接近更多充满希望的人。但是有时候，即使在教堂里，甚至在基督徒中间，希望似乎也失落在这个充满了绝望的世界中。您会看到，在许多年轻人脸上充满了绝望，您会在杂志架上看到它，并在许多嘻哈歌曲的歌词中听到它。每当我听到美国哪一个州在考虑将医生协助的安乐死合法化时，失望真是如浪潮扑面而来，因为它凸显了如今社会大众对如果残疾不如死去的一般心理及社会的反应。 我们在艺术里也看到了这种绝望，在公众辩论论坛上，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也同样反映出这一点。我那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朋友，他不是唯一一个感受时下流行的沮丧及绝望趋势沉重压力的人，这是真的沉重的负担，不是吗？就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绝望是一种罪，不再相信任何事，不再关心任何事，不再想了解任何事，不再介入任何事，不再欣赏，也不再讨厌任何事，找不到对任何事的任何意义，不再有任何目标，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知道他做工的方式，那么我们的社会可能目前正处于转折点，因为当谈到属灵复兴时，上帝通常会在他充满我们之前把我们的一切掏空。了解他的方式时，我们的社会也许到了转角处，即使在领导地位的人谦卑下来，他也正清理神的家。我相信您最近有看新闻，他降低了高高在上的地位，他的审判已经在地平线升起，他将不再容忍那些不尊重他的威严的人。不不不，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这些产生思想的力量，这些机构可能已经所谓的尽其所能，而现在正是祷告的黄金时间，不是灰心丧气的祷告，而是充满希望的祈求。我朋友，让我们为一个相信上帝、在乎上帝、寻求认识上帝、享受上帝的同在、在神里找到目的而祷告。一个远离邪恶而且享受生命的国家愿景，因为有太多美好和尊贵的事可以使我们为之而死。让我们请求上帝掌管世界的思想，无论是在附近的电影院里、杂志架上、报纸的报社栏，还是当代美术馆，掌握我们大学心理系与社会学系的思想及课程，让我们要求上帝排空空气滞闷的政治内饰，并掌管医院会议室中召开讨论的道德委员会，让我们成为充满希望的人。罗马书第五章说，希望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而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要充满希望。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与朋友分享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的原因，并鼓励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今天我也同样的这样为您祈祷，愿上帝祝福您。
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同的人事物，想找什么就有什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找好的看美的。报纸的新闻标题常常报道着灾难、意外、坏事，这样才有销路。好事却被编排在报纸的内页，充当填补版面的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尽是广告、气象预报、体育报道、 访谈，他们抓住观众、听众的注意力，目的是为了广告。有人吃了广告推荐的药，却发现以前没有的症状，现在反而有了，叫人觉得更糟糕。在这个叫人涣散分心的杂乱世界中，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真需要留心看，想想自己究竟要什么。我们很有必要下决心，只要好的，把坏的摒除在外。为此，您我很可能大部分时间得关掉电视，重新审慎地选择看哪些电视节目。这个择善弃恶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和别人的交往中。我从别人学到的一个重要观念，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我们的一切活动出于自发主动的不多，多半是您我针对别人的言行和外界的事物所做的回应。这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您我的好态度、愉快、乐观那么重要。因为您我的容貌一定会感染自己的朋友，所以您我必须选择最好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有一天，我的同事引述了一句话，他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怎么还能再挑别人的毛病呢？这话很有道理。除非我们在生活中牢牢地抓住那些比较美善的人事物，在这个充满负面影响的时代，要想保持愉快的形象很不容易。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这话是一个保证。我们若要寻找良善，一定找得到，而且找到的会比自己想象的还多。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许多敬业者、好邻居、慈爱的父母。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但是一般人良善的标准还是很高的。人人都值得您我带着美善的眼光去看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言行。也许最容易的是先从自己做起。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好，自己试着先以身作则做好。您我想见到良善，我们就会找到良善。不要让挫折的阴影遮盖您我的视线，阻碍我们的追求。以感谢和鼓励灌溉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让良善与美丽在他们当中成长。听众朋友，您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吗？但愿您我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 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是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的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他每次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他都唱着歌，并且呢他的那个微笑和他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高兴，他说因为我有神呐、啊，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地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当我努力的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啊，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啊，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她读圣经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嗯，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 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地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啊，并且呢，我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啊，并且呢，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啊，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神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